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基督耶稣八福的正道系列，我们还是先读一遍八福，在马太福音八章的3到10节，我们一起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我们讲第七福，也就是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之福。那么在中文圣经和合本呢，翻译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为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英文的 NIV 版本翻译成为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所以这节经文讲的是那些帮助实现和平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神要他们称为自己的儿女。和平对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它。更重要的是，人类世界不和平。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的4000年时间里，人类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只有不到300年是和平时期。而为了平息小的战争，往往爆发更大的战争，2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了防止在战争中失败，世界各国不断地研制新型高端的致命武器，扩充军备。我们都能感觉到世界不和平。当耶稣传讲八福信息的时候，那些听众，也就是那些犹太人，很能理解和平的重要性。当时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统治盘剥，一些犹太民族主义者组成了不同的组织来反对罗马政府的暴政。其中一个叫奋锐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派别，主张通过暗杀罗马官员以及亲近罗马人的犹太人来反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背叛神的人。耶稣的12门徒当中有一个就曾经是奋锐党的党徒。当时犹太人生活的环境始终是不和平的。和平不仅仅应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和平。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平的时候，圣经说，箴言16章28节，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22章第10节说，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耻也必止息。乖僻人和亵慢人都是破坏和平的人，这些人或是散布流言，或是喜欢毁谤论断人。其实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做过同样的事情，破坏过和平。所以人类世界注定不和平。那么不和平的根源在哪里呢？诗篇28篇第3节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居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这里告诉我们，人心的罪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可以表面上假装跟人和平和睦，但是心里却同时谋算着见不得人的事儿。人常常是虚伪的，人心常常是诡诈的。我们没有和平的原因是人的罪和堕落，是由于人的骄傲、自私、贪婪、各种邪情私欲。除非人的心改变了，影响和平的问题才能被解决。如果人的心没有被翻转改变，抛开自己罪恶的欲念，如果人不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一颗新心的新人，人的生活就无法实现和平。那么如何除去人心的罪恶，使我们得到和平的生活呢？ 关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帮助我们成就了和平的工作。哥罗西书1:15-22，刚才我们念过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生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段圣经首先告诉我们，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平。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本来有神圣洁公义的性情，但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不服从神的命令，堕落犯罪，与神的关系破裂，与神的爱隔绝，人类不但要经历肉体的死亡，灵性也死在了过犯罪恶当中，全人类都成了罪的奴仆。耶稣基督是连接人与神之间唯一的桥梁。约翰福音14:6-7，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救主和人生主宰的人，都跟神重新恢复了破裂的关系，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5:18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样神不再追讨我们的过犯和罪愆，不再倾泻他的怒气和刑罚给我们，我们也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向神寻求连续蒙神的恩惠，请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个人的体会是，人如果不跟神和好，最悲哀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是为了财富吗？是为了名誉吗？是为了成就吗？是为了家庭吗？这些目标感觉是渺小的、庸俗的、自私的。那么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吗？这个目标够伟大，可是地球是有寿命的，早晚也要消亡，那么人类也就随之不存在了，这个目标也就没有意义了。只有我们生活的目的与永恒有关，我们活着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们借着耶稣与神和平，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生活存留都是为了荣耀神，以神为乐，因为这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耶稣也使我们与自己和平。以弗所书2:3-5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的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前我们讲过台湾张志雄和林德昌牧师的故事。张志雄牧师年轻的时候吸毒成瘾，倾家荡产，几乎丧命，后来信了耶稣，神帮助他戒了毒，后来借着神院学习，还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是全职的牧师。林德昌牧师幼年因为眼病双目失明，后来做专业的按摩师，自暴自弃，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感到生活空虚绝望，想要自杀，后来信了耶稣，生活大变样，整个人被神更新，他也成为专职的传道人，在全世界布道做见证。他们只是众多基督徒当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基督徒从前都有非常悲惨暗淡的过去，有些人是酒鬼， 有些人是妓女，有些人是同性恋，因为罪的缘故，自己伤害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生活绝望，濒临死亡，因着主耶稣的大爱跟自己和好，生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生活重新振作起来。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就可以靠神的大能大力与自己成就和平。第三点，耶稣也使我们跟别人和平相处。当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应该遵守主的命令。神给基督徒的两条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人。罗马书十三章九节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从前我们贪婪自私，从国家社会公司和个人手里谋取利益，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跟同事朋友家人产生矛盾和冲突，与人不和平。从前我们虚华堕落，生活不道德，扰乱别人正常的生活，伤害别人的家庭，与人不和平。从前我们嫉妒争竞，传播流言蜚语，诽谤人，拉帮结派，打击报复人，与人不和平。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遵从神的教导，尽力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因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效法主舍己的爱，不仅仅对孤儿寡妇穷苦人伸出援助之手，跟他们和睦，还对本来怨恨的敌人以爱相待。韩国和北朝鲜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来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期间，两边政府都曾经大规模地屠杀过对方的平民。但是当韩国的基督教迅速发展之后，原来仇视对抗的坚冰开始融化。现在韩国40%的人口是基督徒，很多韩国的基督教组织教会帮助在北朝鲜由于饥荒迫害而无法生存的人脱离困境。不仅如此，他们还负责安排这些人在韩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生活。这些难民如果继续留在北朝鲜，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死亡。当我们借着耶稣与神和平，我们也就可以获得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与别人实现和平。第四，耶稣基督还帮助我们与神的创造和平。圣经创世纪记载，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万物，神对自己的创造非常满意。诗篇104篇24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篇27节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神造了人之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神赋予人在世界上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管理治理神的创造。实际上从创世纪第二章可以看出，人在犯罪堕落之前跟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对于伊甸园里面描述的环境，跟将来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的语句是一致的。 人无罪的状况下是可以与神的创造保持和平的。但是人在犯罪之后，地也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创世纪三章十八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不仅如此，人自己由于贪婪、自私等罪性，大大的破坏了生态环境。首先，过度采挖珍稀动植物，在中国有许多中草药，比如说野人参，一旦被证实对某种疾病有治疗作用，原料植物就会被很快的采挖一空。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6万头鲸鱼被杀，蓝鲸是从古至今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半个世纪之前还有30万，今天只剩下了大约2000头。非洲的犀牛由于犀牛角的价格比黄金还高，被大量捕杀，现在黑犀牛的数量已减少了90%，处于灭绝的边缘。据估计，世界平均每天都有一个物种消失。其次，乱砍滥伐，大片森林被砍伐，植被被破坏，由于放牧不合理，大片草场沙漠化，还有像大气、水源、土壤等自然和人工环境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北京的沙尘暴实际就是环境破坏的后果。所以在圣经罗马书8:19-21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人犯罪堕落之后，跟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和平相处，人跟大自然也成了敌人，使得神的创造被大大的毁坏。所有受造物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再次完全更新的时候，才会结束痛苦。基督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造。圣经论到耶稣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基督带给世界和平，人必须先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并以基督的心为心，按照神的托付治理环境，才能跟神的创造实现和平。北美著名的布道家也可以说是我的师祖，也就是说教我正道学老师的老师 Hayden Robinson， 在他的一本书 Salt and Light 有这么一段话，说 No peace will exist between nations until peace reigns in each country， and no country will have peace until peace drowns with the people， and no people will have peace until they surrender to the Prince of Peace。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直到和平在每个国家实现了统治，和平才会存在于国家之间，直到和平与人民为伴，国家才会有和平，直到人民归顺了和平的君，他才会与和平在一起。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女就应该在世界上帮助建立成就和平。那么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圣经当中和平的含义。和平和平安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一个词 Shalom，在圣经当中这个词意味着得到神的护佑和保守，在思想、心灵和身体上都得到安宁。诗诗记6:27，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英文就是 Jehovah Shalom。 耶利米书29:11-13，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圣经里面谈的和平是神赐给的平安，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和平不是没有冲突；第二，冲突结束在正确的关系里。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至1865年，战争总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死于战火。战争结束之后，人民对战争充满了怨恨。南军的总司令是罗伯特·李将军，北军的总司令是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当最后李将军所率领的南军在李士满由于弹尽粮绝投降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并没有对战败者进行严惩。格兰特将军还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并且所有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在投降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对此，格兰特将军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的老小过冬，所以我会这样做的。当他知道南军将士已经多日没有吃东西的时候，马上下令为他们准备食物，开始开饭。格兰特将军发表讲话说，叛军再次成为我们的同胞。格兰特将军的宽容和怜悯减少了很多将来的仇恨和纷争，减少了很多分裂，为美国战后的重建带来了和平。作为基督徒，使人和平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帮助建立和平呢？第一，传福音。真正的和平是在极度困难、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仍然持有平安，这样的平安只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并没有说喜欢和睦的人有福了，而说使人和睦的人、为人成就和平的人有福了。喜欢和平容易，但是创造和平难。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应该遵从神的命令。耶稣留给基督徒的大使命是向万邦传福音。使徒行传10:36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福音可以带来和平，给人以属天的平安。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甚至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泰坦尼亚号沉船的故事。1912年4月14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亚号载着2000多乘客和工作人员，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冰山，轮船损毁严重，慢慢下沉。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顿时一片混乱。船上有一位乘客是一位牧师，叫 John Harper， 他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布道的。他见情况紧急，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哈珀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但是船上还有不少没信的人，他们还没得救，如果现在失去性命，一定会永远沉沦灭亡。如果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逃生设备，让更多的未信的人获救，以后他们仍然有机会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那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一致同意哈珀牧师的呼召。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着圣诗，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 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工作人员的安排，让妇女和儿童先登上救生艇。在这群基督徒唱着圣诗，更加与主亲近，更加接近的歌声中，锅炉爆炸，电力中断，船身断为两截，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进了大西洋。哈珀牧师掉到海里的时候，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泊。当他碰到一个什么也没有抓到的青年时，问：“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青年回答道：“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几分钟以后，他们又靠近了。牧师又问：“你跟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当他们再次靠近的时候，他们在海中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青年非常疲惫，想放弃挣扎。哈珀牧师大声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完，他把手中的木板推给那个青年，自己沉入了海中。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个青年就是其中之一。当他一到纽约，立刻赶到芝加哥牧笛教会向大家做见证。他说：“哈珀牧师本来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向诸位说话，但是却因为我的缘故，他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我因此也认识了他所认识的那位神。从今以后，我也要继续哈珀牧师的不一样的选择。”几天以后，在哈珀牧师的家乡英国的格拉斯哥也举行了一场追思礼拜，当场有1000多人站起来，像在芝加哥那几千听众一样，宣誓要继续哈珀牧师那不一样的选择。这是哈珀牧师的照片，他遇难的时候39岁，留下了妻子和一个6岁大的女儿。为了传福音拯救灵魂，哈珀牧师宁可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他平安的离开，也给别人带去了和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是那些带来神统治好消息的人，他们带来了人们之间最终的和谐。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帮助建立和平，我们还要按神的公义促进和解。帮助成就和平，不是尽量去避免所有的冲突。和平不是将问题隐藏起来，制造一个表面上平静的假象。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是那些顺从神的旨意来处理事情的人，因为只有神才能真正消除人造成的分裂，在基督的爱中解决冲突。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由来已久，许多基督教组织都参与了帮助双方调解的工作。2010年5月，我参与了 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 为期2周的中东促进和平之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从军事上、经济上，以色列都是压倒性的强于巴勒斯坦。很多以色列人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相信旧约圣经，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一定要将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赶走。他们对巴勒斯坦平民不断迫害，摧毁房屋，侵占农场，设立隔离墙、检查站、路障，任意搜捕拘禁巴勒斯坦无辜的平民，对巴方上学的儿童使用暴力手段迫害。当行凶的以色列人跟巴方平民发生冲突时，以色列军队和警察会保护旅方人员并逮捕巴方的百姓。我们在那里帮忙建立维护和平，不用暴力手段，而是以西方人的身份用非暴力的形式保护阻止暴力事件发生。 我们每天早中晚都要在乡村护送八方的儿童上学放学，三三两两的孩子要翻过一座座丘陵，尽量躲避以方非法定居者的骚扰，有的时候他们被石头打，有的时候被抢劫，我们陪着他们一起走，保护他们。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因为拦阻乙方非法定居者的骚扰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还去乙方非法定居者要摧毁的房屋阻止他们的暴行。我们一些队员在旁边和平示威，用高音喇叭喊，举着有标语的牌子，一些队员胳膊挽着胳膊，面对乙方暴徒将八方平民的房屋围起来保护，以免被摧毁。还有一些队员在旁边摄像，实行舆论监督，以防止乙方暴徒在肉体上伤害我们。除了这些啊，我们亲身参与对抗的基督徒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的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平和解的工作。很多人以国际观察员身份长期地住在各个城市和乡村，将巴以冲突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本国和国际组织，以国际舆论来施加压力，他们起的实际是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基督教会不分宗派联合起来搞福音活动，每个主日正道的主题不是公义就是和平，全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轮流在那里讲道，吸引大家关注巴以问题，积极为和平出力。虽然巴以和平的进程一直僵持不前，但是如果没有众多的基督教组织和大量的基督徒轮流在那边以神的公义的原则维持和平，那么巴勒斯坦的平民是根本不可能有安居之处的，他们很可能早就成为了在各个阿拉伯国家边境没有身份的难民。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全世界的基督徒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语言，都以圣经的原则，都以神儿女的身份共同侍奉神，打属灵的仗。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和平是否能够成就，归根到底是神的工作。神是和平的神，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和平是圣灵的果子。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只有天上才有和平，地上没有和平，也只有成为天国的子民才会享受真正的永远的和平。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降世为人，担当了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与神实现了和平，与自己实现了和平，与别人实现了和平，也与神的创造实现了和平。我们知道只有接受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可能结出和平的果子，我们心里才能享受真正的和平。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靠着你我们会胜过世界。求你感动在座那些还不信的人，带领他们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也求你继续带领信徒们追求讨你喜悦的生活，担负起传福音和帮助成就和平的工作。愿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